云南女校长张桂梅严厉批评学生当全职太太上了热搜。有媒体发现，英文网站上对全职太太的支持与反对各一半，中文世界里却是压倒性的高举职业女性。当家暴新闻戳破了甜宠剧里无小三、无误会、一宠到底的婚姻谎言，女性终于走上了那条甩开男人独自强大的路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在全职太太与甜宠剧之外，女性往哪儿走？受访嘉宾何薇，采访王东丽。近期，云南女校长张桂梅严厉批评学生当全职太太上了热搜。在离婚大潮汹涌、女性追求独立的社会大背景下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引发了媒体和网络关于全职太太与职业女性的热议。因为目睹农村对女性的歧视，张桂梅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与心血，为失学的农村女孩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。这种努力值得尊敬。在婚姻家庭领域有着十年服侍经历的何薇牧师，在接受境界采访时坦言，追溯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张校长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同时也要看到，把做全职太太视同自甘堕落的寄生虫生活，是女性走出农村被歧视的困境之后的倒退。这种观点过于刻板，传递出一种典型的偏见。现实生活中，每个女性处于不同的地域、文化及个人处境之下，女强真能防御男人的辜负与背叛吗？做全职太太还是职业女性，这样简单二元对立的选择，就能解决女性普遍面对的婚姻、家庭、自我价值及成长的困境吗？这样的思考和探索对于男性同样有帮助。境界问。近来媒体上许多关于全职太太的讨论，新京报发现，反对全职太太的论述活跃丰富，支持全职太太的论述寥寥无几。对比英文网上对此支持与反对五五开的情形，中文世界压倒性的高举职业女性。你认为这种现象产生有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？从信仰的角度，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讨论？何薇。我看过关于张桂梅校长以及华平女子高中的报道，我个人深深理解她。在她的经历中，看到很多乡村女孩没有任何公平生活的权利，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，仅仅成为嫁人生子的工具。她一次次走进深山，把差点被嫁掉的女生抢回学校。为了让大山里的女孩们能上高中，她拖着病躯像乞丐一样沿街募捐。她创办的女子高中不仅不收一分钱学费，还为特别贫困的女童家庭提供财务补助。学校连续十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%，1804个女孩在她的帮助下走出大山，进入大学，从此改写命运。他对女童的关心以及对农村社会歧视女性的振臂呼喊都让人感动。但他对全职太太的看法，如果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看，却值得商榷。中文世界在强调职业女性社会价值的同时，贬低家庭主妇的价值。所以我特别理解张校长因学生特殊的状况对女性地位痛心疾首。但他只看到罪恶所导致的现象，而没有看到罪恶的本质。基督信仰将婚姻关系的破坏、 丈夫对妻子的管辖视为人类犯罪的直接后果。历史上，男性对女性的辖制是公开进行的，女性对男性温柔的操控与反噬也屡见不鲜。在过去的社会中，女性很难冲破社会分工的藩篱，而撒旦的诡计就是让两性的价值对立持之以恒的矮化、消解、忽视多数女性委身的家庭劳动的价值，同时强调、高举甚至神化职业劳动的荣誉和价值，借以抬高男性。这种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性别文化，让男女彼此竞争、分离，像经营公司一样去面对自己的婚姻。现代社会让男女在构造上的差异得到极大的弥补，女性第一次可以昂首挺胸地离开男性，独立自主面对一切。张校长奋斗的动力源自农村对女性的歧视，他想帮助女童的初心很好，但他不是回归到真理的层面，而是受女权主义的影响，激发并鼓励女性依靠自己的能力与男性竞争，发展到极端，反过来成了对全职太太的歧视。他把全职太太看成是一种出走之后的倒退。其实全职太太的讨论是个伪命题，我们讨论的本质在于女性到底是谁，以及婚姻究竟是什么，男人和女性的关系该怎样，我是谁，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，为什么活着。上帝创造女人的目的是因为看到亚当独居不好，需要一个配偶，即女人，来帮助他完成被造的使命。配偶原文为帮助者，这是一个伟大又充满恩典的身份。上帝没有用亚当的头骨造他，免得他高高在上，上帝也没有用亚当的脚骨造他，免得他被踩在脚下。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，帮助这个男人能够站得挺拔。他让亚当的灵、魂、体都被深深吸引，并让两个人都被满足。当女人想要独立离开身体，必然会受伤害，而当男人不愿呵护女人，这个肋骨会让他浑身不自在。男人和女人谁都不能独立，只能尽力去合一，完成上帝创造他们的使命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不会纠结在全职太太这样的伪命题上。境界问：无论社会上还是教会内，中国女性对男性的抱怨与愤怒似乎有升级之势，比如当妈是择偶，保姆是妻子，守寡是婚姻，丧偶是育儿。作为一个男性咨询师，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女性情绪？何威。心理学家武志红提到，中国社会的家庭整体形成一个巨婴系统，由一个缺位的父亲，一个焦虑的妈妈，然后再加上一个充满问题的孩子构成。问题凸显为父亲的缺位，父亲不去负自己作为男性的责任，不去承担作为家庭的引导者、领袖的地位、权柄与义务，这导致男人不像男人，父亲不像父亲。男性逃避责任，让女性失去遮盖，没有安慰，也没有保护，什么事都必须自己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女性变得越来越强大，但从创造的本源来看，她本是帮助者的角色，什么都自己来的结果就会陷入抱怨、焦虑。当母亲焦虑的时候，倒霉的其实是她的孩子。男孩一定会被这样的妈妈很严的控制，什么事情都不让他干，只要他成为一个乖孩子。加上父亲的缺位，他没有男性的榜样，于是下一代的男孩越来越失去男性特质，越来越不负责任，越来越弱。而女孩则看到很多母亲的闪光之处，她会想像母亲一样追求强大，长大之后不受男性欺负。这样发展下去，社会混乱失序，因为男人越来越娘，女人越来越强。 境界问。女性在婚姻中容易出现控制丈夫的倾向，有些女性做全职太太或者选择在家教育，表现出的控制性让孩子窒息。全职太太也可能控制，职业女性也可以不控制。女性如何从控制的愿望中走出来？何威，这个问题比较深，我们简单来谈谈。女性喜欢控制，多半是内心有创伤未医治，她会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归属感，内心有恐惧、慌张，情绪不稳定。这种心态让她想通过把事情控制在自己手里，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带给自己安全感。今天很多有信仰的女性也陷在控制的罪里，可以说她们的信仰还停留在理性层面，没有进入实际生活。比如很多妈妈对孩子的控制很难解决，她们需要更细致的服侍。我们会帮助她们梳理原生家庭，挖掘成长过程里出现的问题，帮她找到痛点，会发现伤害大多是因为缺乏爱导致她里面的不安全感，然后需要把这些真实呈现在神面前，在神的话语里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，去解决与修复生命的破损，这才有可能从控制的习惯里走出来。我们有一个40天默想上帝话语的课程，让神的话从知识上的学习变成生命的经历。课程内容也必须和实际应用结合在一起，让他们真实触碰到生命里很深的问题。真理可以照亮人里面的光景，真正面对自己，清楚知道什么是老我，分辨里面的谎言，让生命改变过来。境界问，你是否发现婚姻中哪些是男性容易出的问题，哪些是女性容易出的问题？何威，婚姻有些基本原理，比如丈夫需要尊重，妻子需要爱。当妻子感受不到丈夫的爱，就很容易抱怨、苦读、冷战、指责或者刺激丈夫。男性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他无法理解妻子，无法呵护她，总认为很多事是妻子应该做的，这样会产生很多后续的问题。境界，这些让我想到如何认知情绪和情绪模式，似乎很多人在这方面普遍有障碍。何威，的确是这样，我们在辅导中会帮助夫妻双方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、情绪模式、系统和思维方式及信念系统。我们小时候普遍没有得到父母足够的爱与陪伴，情商没有得到过开发和培养。与西方文化不同，我们的文化不重视对情绪的了解。西方人对情绪种类的了解很丰富，基本能够识别100个左右。在中国，特别是北方男性，对情绪种类的识别能达到20个就很不错了。这导致许多中国夫妻情感互动方面很荒凉，因为男性想表达也表达不出来，而女性又需要这种情感上的安慰和呵护。当丈夫无法给予，女性会难过、受伤，然后抱怨、指责。很多夫妻矛盾其实起源于情绪感受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最后双方失去信任，导致婚姻解体。我辅导过一对信主的夫妻，丈夫是山东人，典型的大男子主义，弟兄在教会还有服侍，但作为丈夫，他从来都不表达对妻子的爱。他认为自己赚钱了，妻子应该知足，妻子要工作还要带孩子，他回家也不帮忙做家务。妻子生病的时候他不知道呵护，他认为妻子应该自己解决问题，不该抱怨他。开始的时候妻子一直忍耐，实在无法忍受就开始吵架。辅导的时候我问妻子有没有告诉丈夫自己需要什么，他说没有， 她只用抱怨、指责甚至谩骂的方式对待丈夫的问题。我问丈夫，你有没有在感受妻子不容易的时候去呵护一下她，拥抱一下，安慰安慰她的情绪？他说没有，他没有从父母那里看到过，觉得这样很不男人。明白了之后，两个人都愿意改变。境界问，现在女性影视剧中盛行一款甜宠剧，你如何看待其中呈现出的婚恋观？何威，我为此写过一篇文章，甜宠剧没有触及婚姻的本质和意义，它仅仅满足了人最低层次的需要。上帝创造人有灵魂体三个层面，甜宠剧更多满足了体方面的需要。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彼此动心，很多时候是一种激素反应。实际上你会发现，很多男孩是在找妈妈，不是在找妻子，很多妻子不是在找丈夫，而是在找爸爸。这些其实都源于原生家庭的缺乏，因为缺乏吸引力会加强，其实都在拿对方填空。甜宠剧的套路基本就是无虐、无误会、无小三，一宠到底，男主宠女主，像爸爸宠女儿，女主溺男主，像妈妈爱儿子。现实中哪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宠溺，人性哪有这么没有底线的甜蜜？这种虚幻的幸福是谎言，让很多年轻人认为婚姻就应该这样，自己很喜欢又能满足我的需要。当进入婚姻之后，激素反应一消退，双方马上就原形毕露了。上帝设立婚姻起初美好，但因始祖犯罪，男人变得要去管辖妻子，妻子恋慕丈夫，恋慕的原文是温柔的侠制，相当于要抢夺男人的权柄。婚姻结果不再是去完成神的使命和托付，而变成互相侠制，互相抢夺权柄，让自己变得更加自我的过程。当人重生得救，从咒诅里出来，婚姻才能恢复秩序，重获美好，两个人一起完成神的使命。境界问，从甜宠剧幻想中失望的女性找到的自我出路就是女强，比如一些大女主剧里的女强观。何威，现代社会女性在职场和男性竞争毫不示弱。何威，现代社会女性在职场和男性竞争毫不示弱，因为很多工作更需要脑力而不是体力。女性取得了许多成就，因为上帝设立她的角色是帮助者，一定要有比男人优秀之处才能做好帮助者。但当女性意识过度抬头，就会导致和帮助者的身份发生矛盾。现在这个社会变得如此混乱，首先不是女人的问题，而是男人的问题。因为男人是头，所以男人要悔改。做父亲的一定要成为称职的父亲，不管你结婚还是没有结婚，男人必须要成为一个男人，承担自己的责任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提倡要鼓励弟兄，给弟兄更多的机会成长。第二，我们告诉姐妹要安静、温柔，要学会接受爱，被保护、被遮盖，不要太强了。有人批评我们重男轻女，我说不是这样，我们并不歧视女性，反而认为女性太强，而男性太弱了。男性有一个特点，当他没有得到尊重的时候，他很自卑，不敢承担责任。当姐妹越来越兴起，弟兄就越来越示弱。我们更多鼓励弟兄花时间培训，让他们有更多服侍，是为了让男性能站起来，为家庭、社会负起责任。境界问，在中国90后、00后的年轻一代中，认同同性恋甚至双性恋的比例提高， 他们还积极讨论不婚不育、开放式婚姻，这对教会有什么提醒？我们该如何应对？何威，挑战已经存在，形势严峻，超出我们的想象。比如00后，我女儿正好处于这一代，他们被世界的价值观冲击得更严重，他们通过网络吸取资讯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，很容易接受新思潮。当他们看到西方有的教会里出现了所谓同性恋牧师，就会很困惑。严格讲，中国教会走了一些弯路，比如我们更多进行神学培训，看重理论建造，不是重视信仰在生活细节上的落地。中国教会需要在真正的服事方面，在生活的陪伴方面付上很大的代价。现在社会新闻充斥着婚变、家庭暴力的内容，整个社会太缺少幸福婚姻的例子，包括教会都缺少见证。如果中国教会能够有更多婚姻里活泼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，是对中国社会莫大的祝福。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